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一个题目呢，是讲到了美国的这个几个常春藤联盟的名校啊，这个出现的这个校长啊，这个容忍这个灭绝犹太人的言论在他们的校园里面这个流行，这个事情搞得美国国会啊都要听证。那这三个学校可不是一般的学校，是美国最好的学校，哈佛大学啊，麻省理工学院的，还有宾夕法尼亚大学，这三个学校的校长啊，这三个校长，一个呢是哈佛大学的校长叫克劳丁盖伊 Gay 啊，一个是 MIT 的这个校长啊叫做科恩布鲁斯，第三个呢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叫利兹马吉尔。这个可是美国最顶级的三个学府。我们第一个呢，我呢因为从来就不去查这个学校的校长，原来知道这些校长呢基本上应该都是一些学问很高的人啊去当的。现在看了一下呢，这三个校长呢，我看看他们的那个学术的背景呢，他学问不怎么地，但是呢都当了这么大学校的校长，并且呢三个都是女性，这就很符合政治的正确了，就是女人当家，不是半边天，是整个天了。那这个当然呢男的女的都无所谓，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三个学校里面都出现了有人贴标语，并且呢出现了这个学生的示威，这个示威呢就叫做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就是 genocide of Jewish， 就是我们校园里面把犹太人都杀了，就这么一个话。而这个话你讲到任何一个种族他都觉得非常的这个过分啊！你说要把华人都灭绝了谁敢讲啊？那个绝对这个是犯罪的。那你说要把这个其他的种族任何一个种族灭绝，这个话都不应该在大学校园出现，甚至在美国的街头也不能出现，因为你是以种族作为对象来挑动仇恨，这个是在美国不能容许的。结果呢现在在美国这些顶级的常春藤联盟的学校里面，居然有学生呢叫出这样的口号，就是把犹太人都杀光，这个叫 genocide， 就是种族灭绝嘛，就要把犹太人种族灭绝这样的言论都居然在美国大学这个能够闹出来，这个是个非常的一个严重的事情啊。那么这几个校长呢这个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我们讲这几个校长啊，这个科恩布鲁斯是2023年1月份担任 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第18任的校长啊。他呢这个科恩布鲁斯呢从他的本身来讲呢，他没有什么道理去支持灭绝犹太人，因为他自己是犹太人的后裔。那但是由于学校的这个左倾的政策，他也在那里呢都上了国会听证啊，这个是第一个。那么所以呢这个众议院的共和党的党团主席啊，这个叫斯特凡尼克，这个叫 Iris Stavanik， 他呢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那么他现在呢就开始就觉得这个不对了，像哈佛大学的这个黑人的女校长这个 Gay，他也都允许哈佛大学出现说把犹太人灭绝的言论，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受不了了，所以呢就出生的12月5号在国会开听证会，就让这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三个学校的女校长到美国国会去听证。哦呦，我看那个听证会上那个问话是火力登天的，那就是说就追你们问，所以呢这个是他们就做了陈述。当然这个陈述呢这个结果呢非常的不愉快，这三个校长在被这个议会的议员问他们你觉得这个犹太人种族灭绝这句话是不是不应该在学校存在，他们三个人呢支支吾吾说啊，那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是物理上的种族灭绝，就是杀犹太人，那是犯罪的，但是言论上应该可以允许的。 哎，我不知道这个 genocide 这个字如果用在任何一个种族，在这个任何的美国的，不用说大学，就一般的街上发生，那老百姓会怎么反应啊？美国是这么一个平权的国家，怎么容许一部分人叫出要灭绝另外一个种族这个话？这个非常的过分。结果呢，这个最顶级的三个大学这个校长就支支吾吾，那么这个所以这个天下大乱了。这个上了美国电视以后啊，这个全国不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就对这三个大学呢就骂得不得了。当然呢，这个大家知道，这些美国名牌大学的这个捐款人呢，他主要就是犹太族为主的。美国我讲过的这些最大的企业，好多都是在犹太人的手上。那么当然，这些犹太的这些金主啊，他当然说，如果你这样说要灭绝犹太人，那我凭什么要捐钱捐给你呢？啊，所以呢，但是这三个大学好像就一点都不怕。为什么不怕呢？因为他有个大金主，哈，这个金主是谁呢？这个金主就是卡塔尔，卡塔尔是支持这个哈马斯去打这个以色列的，就这个。所以卡塔尔呢，他给了好多亿给这三个学校，所以你犹太人不捐，我卡塔尔捐，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链。所以这些人，包括自己有犹太血统的校长，都不敢吭气。所以呢，这个下来以后，这三个学校的董事会都乱七八糟了。那个他们在国会的证词，他都不愿意说这是 bullying， 这是霸凌，这是 harassment， 这是骚扰。那么众议院呢，就说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让全世界看到你的回答，你能不能够说在哈佛大学、在 MIT、在这个 UPenn 他的校园里面说要灭绝犹太人这句话是 bullying， 是霸凌或者是骚扰。他们说这要看具体情况。所以呢，这个众议员呢，这个斯特尼凡克就说呢，你的答案令人无法接受，所以就跟他们三人说，你们应该辞职，你没有资格当这个学校的校长。这三个人呢还得意洋洋，觉得我这个够左了，我就没有问题了。结果呢，他一出来以后，那有很多人那就说，我们首先我们就不资助这些学校。社交媒体上呢出现了激烈的这个争议，然后呢有74名国会议员写信联名要求把这三个人解职。那第一个离职的就是三天以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 McGill， 他呢就请辞。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麻省理工学院的董事会呢说，我支持这个 Colin Bruce， 还没有请辞。而这个 Gay 就是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黑人的女校长啊，她呢还在这里呢，还是口硬啊。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呢，这三个学校的校长，现在我看这个问题倒不是他们三个人，是说明这个左翼的思潮它后面所隐藏的这个危险性。当然现在在网络上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文章，就是说现在保守派呢就靠他们三个人的左啊，还赢了一场啊，就是共和党的保守派就赢了一场。我们呢这个事实上呢，这个很多年以来，这个保守派在美国啊，一直呢就像美国选民说，你们呢不能容忍这个高等教育里面的左翼的思潮。这个左翼思潮呢，它不仅是错误的啊，就是说你支持哈马斯反对以色列你可以说，但是你不能说把犹太人要灭绝，这个绝对不能说，这就是一种错误并且危险的。那么但是呢，保守派一直在这么说呢，他左翼的力量还占美国的一半。所以呢，这个保守派就认为美国的学校特别是大学现在呢，这个意识形态已经达到令人窒息的这个情况，任何话都不能讲。你在学校里面讲一句支持以色列的话，你就是个坏蛋，但是你说多少支持哈马斯的话，你都是个好人。所以呢，这个社会公正 social justice 这个已经过头有10年了。 这个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搞了十年的这个政治正确就搞成这样。所以呢到最近呢有很多人呢开始呢就有觉醒啊，觉醒的这个过程，但是呢觉醒的人不多，一直搞到这一次这个哈佛大学 MIT 还有这个 UPenn 的这三个校长到国会里面拒绝啊，说这个要灭绝犹太人是一句不对的语言。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大学的左翼的教育已经走到什么地方了。那么因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啊，这种抗议这个行动席卷美国的大学的校园，那么其中呢就有各种对犹太人充满敌意的言论，甚至呢就是暴力性的言论。那么所以上个礼拜在国会山这个事情呢走到临界点。那么这个因为这个三个学校里面都出现有学生说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啊，就是这个话就问这三个校长是不是违反学校的规定啊，他们说不规定，所以呢就把他们赶走了。那么这件事情倒是一个非常的非常要命的一个事情，就是到现在为止啊，我们说事情闹到这一步，这个非常的能够大家知道这个过激的行为。那个并且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这些这个大学里面的教授，大学里面的领导，他们事实上他们都有这种比较左翼的行为。大家说那知识分子肯定就是左翼的，我觉得未必啊，以我来看应该还是公正啊，就是说这个如果两方面发生冲突不能只怪一个方面，两方面可能都有问题，但是哪一方面掌握正义这个就要看具体情况，你要让不同的声音去发表演讲。比方说俄罗斯去打进了乌克兰，那么谁错呢？按很多人的观点说俄罗斯是侵略者，但是按照一部分人的讲法呢，乌克兰呢是不对的，因为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公民投票是愿意加入俄罗斯，投票加入俄罗斯就不算侵略。那这个谁能够支持这个观点呢？我觉得没有一个正义，那么大家就各自站边。但是呢，你要允许那个站边的人说话，并且你不能说我把对手呢种族灭绝，这不对的。但这三个领导人都没有办法能够达到这一点。当然呢，这个一辞职风波以后呢，现在的事情呢就很多了啊，这个搞出了很多问题。我呢现在其实呢对有些事情呢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搞得非常奇怪啊。这个哈佛大学，因为这三个人呢我平时从来不会注意他们这个学术背景，因为你就三个女校长并且选上来就没有多少。但是呢我们就说如果你是科学的学者的话，我也不知道，我查不到，每个人隔行如隔山看不懂。但是哈佛大学这个 Claudine Gay 啊，这个黑人校长戴一个很大的黑边眼镜，很有型的，瘦瘦的，他呢是社会科学毕业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他一出来讲了这个话，说这个我不会禁止在哈佛大学说把犹太人种族灭绝，我不会禁止，这个不违规，这个就很多人就挖他的底，结果呢就给挖出来了。这个一个纽约的很重要的一个畅销书的作者叫 Christopher Ruffo Ruffo R-U-F-O 他就爆料说，我找到这个 Claudine Gay 他的博士论文呢有剽窃的这个丑闻。这个原来没有人去挖他的博士论文，他都毕业几十年了，谁去挖呢？结果呢就爆料他的博士论文呢，就很多人去搜，我现在呢还没搜到，我估计我要找到就几天的时间，一定有人传给我。他是1998年的博士论文，他当时呢是得到哈佛的政治科学类，他是研究政治的，认为他是最佳的那个论文，就是这个 Claudine Gay， 所以呢他才能够当上这个哈佛大学的校长，大概他的了不起。那么但是这个 Ruffo 啊，他呢就把他的论文整个把它过了一遍，现在要过也不难，现在用电脑呢就能够过。他说他抄的那个人呢，两个人，一个叫 Lawrence Bobo，B-O-B-O 啊，就 Bob Bobo， 这 Lawrence Bobo 是一个作者，还有一个呢就 Franklin Gilliam， 那这两个人整段的文字都把它找到了。所以呢，我想现在你这个要是讲狠话，你说要灭绝犹太人，不禁止灭绝犹太人的言论在校园这个畅通无阻的话，哎，你这个你自己可能被别人挖，结果这个 Clouding Gate 我估计他就危在旦夕啊。因为你摆了一个论文抄袭的这么一个恶名，你的博士学位是个假的，那你怎么混呢？你自己这个下来，这个女人呢是一个海地的移民，从海地过来的黑人，那么这个现在呢坚持要维持哈佛大学允许说灭绝犹太人的，结果自己呢被搜出来，这个搜出来的这个文章呢，我估计过几天呢就可以给大家看见。所以这个呢非常的就要命的。这个 Gay 的校长呢，他是由海地来到美国的这个技术移民家庭，父母当年呢都是来美国的留学生，那么他读书呢也读得不错，因为父母呢是技术移民，所以呢他呢这个事实上他自己呢就是一个美国人，所以他倒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他做了这种去支持灭绝犹太人的这个言论的这样的话，结果呢给别人挖出来，原来你屁股不干净，你给别人挖出来的你怎么办呢？所以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美国的大学校园的这个左翼的风气啊，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然后呢后果呢就逐步的出现。好的，我们等下再讲。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一讲这个最近呢这个欧盟的领导人到中国去访问啊，这个大家谈得怎么样。这次访问呢我事实上我并不太知道啊，原来事先因为这个比较快啊，就是2023年的12月7号，突然间看见欧盟的三个领导人呢到中国去访问啊。这个三个领导人呢，一个是欧盟委员会的主席乌索拉·冯德莱恩啊，我们译成冯德莱恩啊，这个冯德莱恩应该是个比利时人吧。第二个呢是欧盟理事会的主席叫 Charles Michel。大胡子很高的一个欧洲人。第三个呢就是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叫 Joseph Borrell， 两男一女，那么到北京参加第24届这个欧洲和中国的峰会的这个会谈。那中国呢经常把它叫中欧会谈，但这个话这个讲法呢很容易误解，因为我们讲欧洲呢老是讲这个东欧、西欧、中欧、北欧、南欧，所以你讲中欧呢以为是中部的欧洲，其实是中国和欧盟，所以呢我把这个顺序调一调，叫欧中，就是欧盟和中国，这个呢比较不容易搞错。那么这个会谈呢在中国的报道呢叫做这个欧盟主这个欧盟领导和中国领导人的高峰论坛。那么一到高峰论坛呢那就一定是一把手啊，这个二把手算不上高峰。所以呢这一次的会谈呢这个主要呢就是中国国家主席啊习近平他去见欧盟的领导，是这么一个会谈。这个国务院的总理李强呢就是第二位，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记得这个欧中的领导人的会晤呢最早起于1998年，当时呢是由国务院总理出席的，和当时的欧盟理事会的主席啊，当时98年嘛应该是朱镕基的时期了，我没有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是总理对欧盟理事会主席，因为欧盟呢它不是一个政党，欧盟呢是一个政府之间的一个联盟啊，大家有很多共同东西，共同货币、共同的关税的这个共同的承认的人民的流通，大概是这么一个。所以呢它按照和国家的对等来说，它不算一个国家，它是一个国际组织。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它要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见面呢，那就必须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那当然习近平呢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所以呢这个总理呢就放在下面一步啊。不过呢以前呢是有些不同的处理的，就谈生意的事，因为欧盟到中国谈嘛，他不会谈政治，他主要是谈做贸易。那么贸易的事情呢是国务院的总理谈，所以呢 这个其实以前呢，这个做法就是，比方说去年是23届，今年是24届，那很多年了，1998年开始。那么2022年的4月份的第22届呢，那个就是首先是由总理李克强去谈啊，谈完了以后晚上呢，这个习近平再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再见一见，这个呢也可以把那次会谈叫峰会，不过这一次12月7号呢，这个次序是不同的。那么这个就基本上呢是这个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先见，那么就基本上就是亲自指挥了，这个就是这个整个事情。那么这个总理呢是跟着旁边坐着，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会谈的这个基本的情况啊。那个欧盟啊和中国之间呢一直是有非常好的关系啊，我们想讲这个，因为欧盟长期以来呢都觉得中国呢是它的重要的合作的伙伴。那个1995年，欧盟委员会出台了一份对华政策的文件，那个就使得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就出现过10年的所谓的蜜月期啊，这个有10年啊，非常好的关系。那么当时欧盟呢，除了要扩大做生意以外呢，欧盟也有一种幻想啊，就是和平演变的幻想。这跟美国差不多，就觉得我跟你生意做得越好，你呢最后呢就会改变。其实这个根本就是对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认同啊，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很幼稚的想法。那么慢慢的，这个呢就欧盟呢就开始发觉这个事情呢跟他们想的不太一样。2006年，欧盟委员会的第6份对华的政策文件呢，就开始改变了，就说我们不是伙伴，是开始讲2006年说我们是竞争对手。到2019年呢，他还是提出跟中国的关系是伙伴、竞争者和对手啊，所以这个三个，所以呢，基本上还是放在伙伴上。所以欧盟从1995年啊到2019年，他基本上都把这个伙伴这个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大家都是做一起发财嘛，就这样。那么2020年这个疫情爆发，世界的战略格局呢发生巨大的改变，然后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呢也发生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当时欧盟的主导者呢还是德国的这个总理啊，默克尔，所以默克尔呢继续推动，所以欧盟和中国呢是签署了一个叫做欧盟和中国地理标志协定啊，然后呢他们还签了一个欧盟和中国全面投资协定。这个协定呢是当时美国非常反对的，但是欧盟呢是照签不误，所以呢这个看来情况呢就继续是伙伴的关系。但是这一年呢，这个已经这个分歧就比较尖锐。2020年，那个最主要的标志是2020年这个欧盟和中国的领导人会晤呢，在过后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从来都有的，这次就没有联合声明。那么这个欧盟呢，就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有很多人呢就这个对欧盟呢就觉得你这不是好歹啊，比方说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就说欧盟呢是认知分裂，你的认识是分裂的。那么这个呢就造成了这个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呢在2021年呢就开始下降，竞争性和对抗性就升起来了，这个合作性呢就减少了。那么后来呢就有很多问题呢爆发了，这个制裁的这个对着干，欧盟议会就干脆把那个前面和中国签订的2020年的欧中全面投资协定呢，就把它搁置了，就不审议了。那么到了2022年以来呢，这个情况呢就开始呢大变。那这个时候呢，中国方面呢和欧盟呢继续的谈判，然后呢在言语上面呢也比较就是谈友好。那么所以呢本来2022年呢是有可能可以转的，但是2022年的2月份俄罗斯呢就入侵乌克兰。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 政治上的战边呢，又使得欧盟呢就觉得没有办法，因为欧盟呢它不能够不支持乌克兰，因为俄罗斯要是不支持乌克兰，俄罗斯把乌克兰占了以后，把基辅打下来以后，那下一个就是欧盟的这些国家了，包括罗马尼亚、匈牙利啊等等这些国家，然后在北部一点的这种捷克这些国家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欧盟呢是非要和这个乌克兰去投入巨大的支持，当然欧盟的能力有限呢，但是欧盟加起来还不够美国一个国家的支持的量，但是欧盟呢起码希望别的国家不要去公开的支持俄罗斯，但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这个友谊无上限的关系，所以呢中国也不放弃俄罗斯，并且呢还和普京呢有多次的接触，所以这个呢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呢就这么一下呢就下去了，2022年到2023年这个关系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好转的迹象，一直闹到2023年的12月7号，就上个礼拜，那么欧盟呢就派出了三个代表，就是 Ursula von der Leyen 就是冯德莱恩，还有 Charles Michel 还有这个 Joseph Borrell 三个人呢到北京出席第24届的欧盟和中国的峰会，那么这个和领导人之间见面这样，那么我们说这个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呢，它能不能够通过会谈友好能够得到解决呢？从这个本质来说，这个可能性不大。原来呢大家呢就不看一些具体的情况做生意，那还是可以做的。欧盟呢也这开拓了很大的市场，特别是德国这汽车呢在中国卖得特别好啊。那么中国呢也用这个关系呢对欧洲出口了大量的这个消费用品。现在那个欧盟对中国的这个贸易的逆差达到4000亿美元，就中国呢已经把欧盟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market 啊，一个很重要的市场。那么到底欧盟和中国有些什么本质的问题的这个不同呢？这个有5条，这5个本质的区别呢，就是欧盟和中国呢大概可以做生意，但是呢没有办法变成真正的伙伴。那么这5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呢？我这个很公平的讲，这5个区别两方面都承认的。第一个就是意识形态它完全不同，这中国是信奉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欧盟的是信奉资本主义的，那个社会主义的发展的目标就是最后都要推翻资本主义，这个是一个不可能协调的，它不可能改变这个意识形态的认识的这个基本，这个所以呢欧盟和中国呢它本质上呢它没有办法变成一个非常伙伴一样的国家，可能是个贸易的对手，这有可能啊，这个这一点呢欧盟呢也不会抱有幻想，中国呢也不可能希望来改变欧盟的这个想法，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他们本质是有区别的啊。当然欧盟里面有一些国家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像匈牙利啊，原来南斯拉夫的几个国家呀，还有捷克啊、斯洛伐克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国家呢，还有原来这个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3个小国了，立陶宛、爱沙尼亚、这个拉脱维亚这些国家，它的原来也都是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已经不是了，他们加入了欧盟，在这个时候你说要大家返回来回到原来的这个认识呢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一个的，这本质上啊它意识形态当然不是一路的啊。第二个就是欧盟和美国啊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我们把它泛指叫大西洋的联盟啊，这个我们说太平洋隔在中美之间，大西洋是美国和欧洲之间，那么美国和大西洋这个联盟的关系非常紧密，其中很重要就是这个 NATO 嘛，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呢他们是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大西洋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呢就是咱们是一伙的，我们呢是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则，在这个次序的基础上我们共存，如果有问题大家要帮忙，所以才有北约啊。那么但是呢按照中国的立场来说呢，这个次序呢不合理，这是一种霸权的这个次序，所以呢这个中国呢希望呢 能够说欧盟不要跟美国走在一路，这个呢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把美国孤立。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呢心里也是很清楚的，这个没有办法谈。第三个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这个问题呢根本就谈不到一起，因为欧盟呢是铁了心要支持乌克兰，虽然欧盟国家没有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武器，能给多少给多少。那么当然现在已经他不给光了，继续再给吧。好像美国一样，美国当然现在新的这个共和党的多数的这个国会呢，慢慢的是否定了这个 Joe Biden 给乌克兰的这个大量的资源，因为美国自己不够用了。那么但是呢，总体来说，欧盟呢是铁定的支持乌克兰的。欧盟倒不会幻想说中国起来反对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但是欧盟希望中国呢就不要太吭气。但中国呢和俄罗斯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啊，这个友谊无上限，这个关系很好。所以呢，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和中国方面的立场呢是完全对立。那么这个事情能够谈成怎么样呢？我估计呢，大家就是你讲你的，我讲你的，这个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这个协定。第四点就是关于台海的稳定，欧盟当然希望这边不要出事。那个，但是中国方面认为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啊，不放弃这个各种手段，这个去解决台湾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估计也谈不拢。欧盟说最好是别动哈，中国说如果台湾要独立台独，我就动。所以这个问题呢，也就是各自表述这个问题。还第五个就关于人权的问题，那欧盟呢在这个问题上和中国方面呢是反过脸的啊，2020年就已经反脸了。这五点呢基本上就是分歧，所以我说欧盟的领导和中国的领导谈呢，我估计很大情况上就是自己讲自己的信念，讲给对方听。那么有没有松动呢？也可能有一点，这个但这个松动呢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么所以欧盟希望呢能够解决这个之间的分歧，中国也希望能够和欧盟呢重新恢复这个好好的这个做生意。但是这次能不能够得到什么进展的话呢，我自己感觉可能谈得不是太顺。其中有一点可以看清楚，本来那个 Michel 就 Charles Michel 这个他呢应该是按时2天到3天在中国，结果他提前1天呢就走了，估计呢就觉得谈完了没有什么可谈的，他就先走了啊。那所以现在呢这个就讲到欧盟的和访问中国的这件事情。好的，我们明天呢继续和大家聊，拜拜。